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好，各位，我终于面豆腐睡好睡满睡了一百天，要跟各位报告一下，中间有醒来了，我中间有起来，还是有起来上班，我不是在上面躺了一百天，不是昏迷，好不好？虽然我是真的是，你知道有一种床垫，是你躺下，你被床绑架。各位有被床绑架过吗？我跟你讲，我这一百天就是被床绑架的概念，真的很爽。棉豆腐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很容易让我出门差点迟到，或者是再睡五分钟。假日的时候就会陷入这种深沉的睡眠里面，你很容易被床垫绑架，就是我们危险的棉豆腐。对，但是我要讲的是，大麻在台湾是超级违法，但是如果你睡不好，用棉豆腐是超级不违法。
毒品呢就可以分成四大类，一般是镇定剂，那酒精就是合法的镇定剂。那如果是兴奋剂，是像你每天喝的咖啡，那第三种就更深一层，影响你的思想，所以它就是迷幻剂，像蘑菇啊、仙人掌提炼出来，或是你吸食强力胶。大麻是第四类，因为它同时有这三种成分，它有不够。
现在是下午4:20，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岛之音》电台《大麻烦不烦》节目，我是金奇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好的，今天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请到我的偶像来了，我欢迎成功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胡淑荣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律师大家好，你好，
老师好。应该大家都看过老师有一个在 YouTube 非常有名的影片，是老师在那个台大的一个某个演讲，在讲大麻，就是
科学沙龙，
科学史沙龙，40几分钟，但是真的大家一定要把它听完，我觉得超棒的。很多人在问说什么，哦，大麻为什么要合法？你们这些毒虫，然后就先不要跟他争执，先传这个说，那你觉得人家大学教授比你笨吗？这样子先压拉一波，这样子。老师呢有主持一个非常酷炫的实验室，老师的实验室名称叫
大麻讯息传导实验室，
这应该是台湾唯一一个惯用大麻这两个字的实验室吧。
是
超强欸，我是之前5月7号的时候，卫福部那时候就说，哦，没有啊，台湾有很多研究都是跟大麻有关，我看大概90%从老师的实验室出来吧。我那时候上硕博士论文系统搜寻大麻，刷一整排出来都是指导教授胡淑荣。
是我们自我从念博士跟做博士后都是做大麻的研究，大麻相关的研究。
想要很好奇一下，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更困难吧，就是研究大麻。
在美国其实大麻是一个主流，研究大麻是一个主流。那因为我博士班的老板做痛觉，那他的老板是一开始做吗啡止痛一路过来的，可是他们后来发觉大麻对于止痛来讲更有效，副作用更少。
可是在台湾的话，研究大麻应该不容易吧？那时候卫福部说可以申请，可是好像过程很麻烦。
是，连在美国都是这样，它的关卡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美国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是找一个有机的化学家，在我们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员，专门帮我们用化学合成 THC 供我们研究用。但是我们需要先取得 FDA 美国 FDA 的 license， 说我们实验室可以用大麻这些不同的成分来做研究，但是要买都很困难。就是你有那个 license 跟我实验室一样，我连台湾的 FDA 说我实验室可以去买这些不同的大麻成分，结果美国不卖我。所以基本上当时我们美国的实验室是自己合成的化学的大麻，用在动物身上来做它各式各样的药理、病理跟生理的研究。
可是cannabinoids 大麻素我看维基了113种，那是不是就是合成的 THC 就因为少掉其他的，比如说 terpene 啊，或者是CBD 也可以合成，就比如说 terpene 类的大麻素，是不是会影响到它的所谓的共伴效应或者是协同效应？
确实，这就很像我们对中药的研究。那中药你就是把那些草都拿过来然后一起熬煮，那大麻其实除了那些你刚刚说的已知的那些成分，它还有很多其他附属的成分，所以其实超过400种，杂七杂八的那那些杂七杂八东西。但是基本上科学研究讲求的是可以重复性跟精确，所以它必须用纯化，比方说中药的科学研究，它也开始萃取出姜黄素啊，萃取出何首乌啊，然后说它们有什么效果。那所以基本上做科学研究，它没有办法把400-500种那个大麻植物然后直接就说，哎，动物你给我吸吸看，然后这样子不晓得这400-500种到底是哪一种很重要。所以它需要抽丝剥茧来了解每一个成分的作用。所以你基本上你不会整个抽鸦片来止痛，你最后就用那个吗啡。
是，原来是这样。 欸，那所以老师刚刚说在台湾做研究，首先是很难拿到台湾政府的许可，说你去进口二级毒品或者是管制药品。
其实台湾政府相对合理，就说如果是用医学跟研究用的话，我在写科技部计划的时候，我跟政府申请，他就说可以，你可以用 THC 打在动物身上，然后经过动物伦理的审核，你可以做这个研究，问题是你买不到。美国药厂你可不可以卖我 THC， 他就说 No， 你没有美国 license， 我们不能卖你也不能进口。所以其实当时台湾有一些管制药品，如果美国不卖我们的话，台湾是由 FDA 的制药工厂自己合成，之前合成过 cocaine、他们也合成过 morphine， 因为美国大麻联邦的管制太严了，所以我一直没有买到过。
有试过加拿大吗？加拿大因为联邦是可以的。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没有买到，我就退步了。其实加拿大跟以色列可能都有可能可以用、买到医疗用或是研究用的大麻。可是加拿大开放是2018年后的事情，对不对？对，2018、2019。但是我在说我买不到的时候是大概100年，民国100年或是101年、我怎么样都买不到。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实验室还是研究要做下去，所以我就改用内生性大麻素的系统、所以我变成去处理我们脑中自己的那个内生性大麻素系统、因为自己脑中的那些系统跟药物不会是禁药，所以我就变成研究脑的那些大麻素。
原来是这样，因为那时候就在看说，诶，奇怪，为什么后面都是在研究 endo 的，不是在研究，就是该不会是因为政府不放吗？没想到不是我国政府，不是 TFDA。
其实我曾经
错怪他了，
我其实曾经跟台湾的 FDA 的官员讨论过这件事，说他们的制药工厂可不可以自己帮我们合成医疗跟研究用的 THC 跟 CBD、因为中国就这样做，你刚刚说泰国也这样做、那他们就说哦，他们的制药工厂的人力很有限，他们的负担非常重，他们自己现在要帮台湾民众合法合成的药物非常多，所以大麻目前不在他们的
清单上。
对，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因为研究的关系跟他脂肪分子的结构的关系，他研究已经落后人家30年，但现在完全没有要集体直追，现在很急的是那些产业界人士跟民众、但是这个需要政府跟医学界科学界来主导，这样才会更有信心、让这个其实是蛮有医疗潜力的东西能够真的造福民众跟人类。
后来老师你们实验室是不是做 CBD 也有做？
是，
除了 endo 之外。
是，我当时要做 CBD 的时候，我就跟 FDA 说我要申请 license， 那他就说不用，研究用不用申请 license， 因为它不是管制药品。
是啊，
对，所以你就是研究用，请有药证的厂商帮你进口就可以了。
哦，那其实蛮多都可以进、
对，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用。可是像我们这种食品级的
保健品，
保健品 supplement 最贵最贵好了，零售价
$100，
100美，1000mg， 但是它
的
成本是5美金。
对，它真的一本万利。诶，其实那个什么 GQ 杂志预估它未来哦，未来3年还是5年的产值会400亿美金哦，400亿哦，
一直在往上冲啊，
真的就仅次于玉米嘛，因为玉米是主要粮食。
而且不止人吃，猪也在吃，牛也在吃，玉米。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法规有点矛盾，它其实也没有那么严，它没有像美国是真的很严，而且完全都要合法，我是说要研究用完全都要合法，它也没有这么严，但是他常常会告诉你一些很模糊地带的东西，
然后就搞到大家，比如说我买个 CBD 从国外寄回来，
然后变成药，
变成禁药，变成输入过失输入禁药，吓死人。
那反正日本泰国都不是，
都不是啊，就日本去唐吉诃德，他现在就说 Oh well， 你旅客随交通工具自行吸入，就算带小花眼药水回来，中酱汤回来可以，这样可以。所以我那时候去美国都带了一狗票回来。
是，
但是如果你要上网买没有超过 10ppm 的 CBD，
是
你要先申请，然后他要求要有访单，问题是这是食品哪来的访单？
那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不能买了。这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
哦，要访单这件事情它严格执行是去年年初后面的事情，然后
这个真的很难
通关。他说哦，海关都会过，他就是有人不过啊。所以那时候说，而且他本来说本来就可以事后拿着那个海关提单去补申请，
是
结果居然有一个苦主，他就是他没有拿到海关提单，他直接收到地检署通知书说他过失输入禁药，药事法要调查他，
这个、
就还被起诉了。
这真的有点可怕，
超荒谬。我就说等一下，你买的是，我本来以为他买到的是那种有 THC 那种什么1:1啊、2:1的那种，结果根本不是，就是 Charlotte。 我说哈， 我说那个上面写什么，他说就好棉红软糖，我说就这样，他说对就这样一盒，我说你是进了一箱吗，他怀疑你不是自用吗、嗯、
是，
他说不是，就只有一罐，
就是那个成分超标而已，
也没有超标，就是 CBD，
OK，
就是 CBD， 他说你要事先申请，
因为这是一个药，
对哦、oh. 啊，你没有申请进来就变禁药哈对，抱怨，不好意思，
不会，
那我们拉回来讲好了。
好，
大麻素在神经药物学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诶，其实它的受体是几乎满身都是，所以它基本上它所有的作用你可以想得到的它都有参与在其中，比方说抗癌，比方说止痛，还有比方说抗忧郁啊，治疗视觉失调症、嗯、降低青光眼的眼压，很多抗焦虑，这抗焦虑是大家公认，但是很多都在临床前期的研究，也就是动物模型的身上证实了各式各样的疗效，但是它缺乏是大型的人类的临床研究，要从一期二期三期，那因为它管制的太严，其实就是有一些药商 claim 说那个 CBD 呢，因为在临床前期就动物身上它可以几乎取代了吗啡的止痛，所以那两个药商最近在四月的时候都同时被 FDA 开罚单、嗯、说当你没有第三期的人类临床研究的时候，你就在这样去 claim CBD 的疗效，这是违法的。但是我刚刚说它各式各样的疗效其实在临床前期都一再的被证实，只是因为真的要用到人身上，我们被层层的法规，美国非常严格、嗯、研究也很难取得、嗯、那所以基本上你要进行这样的研究，目前我知道荷兰还是德国有一个、嗯、然后美国也有一个正在进行抗忧郁的这个情绪的情况、嗯、所以其实很好玩，美国的 FDA 也非常非常矛盾，很矛盾，就是在临床前期已经看到一线曙光，它有各式各样的疗效，结果呢因为法规的限制跟层层的关卡，它的研究一直受阻，然后最后就说那你不能用在人身上，其实这是事实，所以那两个药厂都分别被开罚。
哇塞，好惨！因为现在我至少我手上收集到的 CBD， 在美国买的 CBD 啦，我这边没有欧洲的 CBD 比较可惜。
是
它上面都有写说这个没有疗效，这样子不是 FDA approval 的药，这样子。
对，这就是他用保健品，但是民众用完以后会觉得效果很不错，但是我们作为科学家我们会担心，嗯，说你现在还看不到它的副作用，你只看到它诶好像有一些及时的效果，因为它根本不让我们做研究。美国也是这样，嗯，整个污名化之后有层层关卡嘛，但是它的致死率真的很低，但是你问我它有没有危害，其实你从年轻开始用它其实危害还蛮深远的。
譬如说
如果你用吸的方式，它就可能得到肺癌或是肺气肿，那些所有呼吸道的疾病，从年轻开始用它影响认知功能还有你的情绪，因为你长期在一个解离跟幻觉不清醒的状态，所以最后你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跟你的教育程度都比较低。那所以你说它会不会致死，它危不危险，我会告诉你说它不会死，它不会死人，但是那就很像你吸烟喝酒可能也不会马上去死掉，但是它基本上对你身体是有危害的，尤其当你长期重度使用。
长期重度使用，那听起来像是 abuse， 是滥用嘛？
是。
那使用的话，如果是一般在合理的情况下使用，
应该还好吧
？老师刚刚讲的是 THC 嘛？
我其实是用整体吞云吐雾，因为现在还是美国很多医疗用大麻都还是大麻整株来吸。嗯，那这样子我觉得它危害是蛮深的。嗯，如果你用很纯很纯的 CBD， 然后 THC 也很少，嗯，甚至小于 0.3%，
它就不会有精神活性的 level。
对，所以 CBD 很纯很纯，这个是大麻研究之父，也就以色列在 Hebrew University 的学者马修兰，这个马修兰教授呢，就曾经在大概就这五年而已，在公开的国际性会议的场合就说，他呼吁美国的 FDA 赶快解除 CBD 的一级管制药品的这个状态，因为把 CBD 跟 THC 同样画上等号，认为他们都是一级管制药品，他觉得是危害人类的健康跟福祉的，因为 CBD 就是既不会上瘾、嗯、又不容易产生精神活性，
是
它的疗效也不会致死，它是真的很安全，能够用在小朋友身上，一个还在发育的阶段，真的它的安全性是受到证实。那尤其是它跟吗啡同时用来止痛的时候，它可以让吗啡的剂量大大减少，那吗啡是容易上瘾， 容易导致过量致死，然后容易造成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那这对癌末或是很多末期病人来讲，吗啡的副作用都是致命的。这时候在吗啡的使用疗程中加入一个无害而且不是管制药品的 CBD，这时候吗啡就可以用的久，因为它用很低的量嘛，所以基本上那整个共伴效应的辅佐的功用是非常好的。
刚刚老师有提到说马修兰他有讲说呼吁请美国 FDA 把 CBD 从管制药品移除，我记得好像是去年 WHO 吧19年3月的时候他提交那个联合国的麻醉药品管理委员会，
是
他说请考虑把 CBD 移除，
是
对，
那后来有通过吗？
他们说12月还是几月的时候要再议，我再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好了，
因为我就我的讯息他们两个都还是 schedule 1，到至少到2020年3月他们两个都还是 schedule 1，所以我不晓得后来他们在意的结果。咦，其实美国很矛盾，你有没有发觉他基本上如果你把 CBD 当作管制药品的话，他在第一级管制药品严到不行，可是他竟然可以变成保健品。
他因为农场法案通过之后 hemp 种出来的，他现在是说 hemp 做的 CBD 呢是农产品，
所以就是保健用。
对，那如果你是 cannabis 超过就一般的那种做的 CBD 的话，就是药管制。
所以他说的那种是化学合成或是特别纯化过，萃取纯化过。
美国没有，他是说 hemp 那种植物种出来的，
但种出来之后要经过纯化，
啊，
因为种出来什么各
式各样都有。植物只要是因为它有规定说 hemp 的定义是 THC 含量在 0.3% 以下的，
是
的 cannabis 叫做 hemp，
是
它定义先 define， 然后就说
那个就是汗麻，
汗麻
大麻跟汗麻把它分开，
它硬要分就其实它就是 cannabis sativa，
是
anyway 他就说这个在农场法案里面它就是农产品，
是它现在一个是大麻
联邦可以
卖，一个是汗麻，
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掩耳盗铃的做法。
所以基本上其实它其实是 schedule 1，如果你把它当作大麻，可是你把它当成汗麻。
所以那时候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那个 BizCon 大麻商展在 Vegas，有时候他们就在讲这件事情，他们就说是太荒谬了，就是明明就是同一种东西，
是
那如果我从 hemp 里面萃取就是农产品然后随便拿这样，然后如果是 cannabis 那就要进 dispensary 买，
所以基本上美国现在也是一团乱的情况，
一团乱啊，
太争议了。
但是他们就算是一团乱，他们还是杀出一条血路，他们甚至连情趣用品润滑液都在用 CBD。
我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从2017年大麻的产值就是工业啊这些应用产值从70亿一年之内就增加了 30%， 马上变成110亿
现在
美金，
井喷很夸张，超夸张。像比如说我那时候说我认识的那个在加州工作的那个朋友，一个在 Instagram 当工程师，一个在拜耳也是里面的研究员，然后后来他们两个想一想跑出来就是弄 CBD，
是
而且还拿到，他们是唯一一组台湾人然后拿到美国大麻新创加速器 funding 的人，都超荒谬。这就是新的绿金产业啊，
是
然后台湾现在就是 far far behind， 就觉得很可惜，
很可惜，而且好像还变严格了，
就变严格啊，就是我们本来 Marquio 事件之前还可以都可以卖市面上买得到 CBD 面膜啊，
就是保健品，
可是很贵，超贵的，反正很可惜啊。如果台湾合法，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纳管，现在不能说合法型 TFDA 纳管的话，应该可以终结很多乱象。
是台湾也有点自相矛盾了，法律不允许的药物都会叫毒品，但是一般人听到毒品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很可怕，但是很好玩，如果你去看真的看科学研究，其实就依赖性跟毒性来讲，香烟跟烟草的毒性跟依赖性都比大麻高，它其实有一个象限的图它做出来，但是因为听到毒品是因为法律不合法，所以毒品呢就可以分成四大类，一般是镇定剂，那酒精就是合法的镇定剂，那如果是非法的镇定剂还有一些像我们在用的麻醉剂啊，或是 ketamine 那样的东西，因为 ketamine 也算管制药品，然后你吸它也是非法。那如果是兴奋剂，是像你每天喝的咖啡就兴奋剂，那非法是骨科碱，因为它制造你很兴奋，或是安非他命。那第三种是，你看前两种是什么？让你镇静或是让你兴奋，它影响的是你的情绪。第三种就更深一层，它是什么？影响你的思想。所以它就是迷幻剂，像蘑菇啊、仙人掌提炼出来，或者是化学合成的 LSD，那些都是迷幻剂，或是你吸食强力胶，大麻是第四类，因为它同时有这三种成分，它 它有时候对于某些作用是兴奋，对某些作用是抑制，然后它又会让你产生幻觉啊，产生不管是视觉或听觉的幻觉，然后它又会让你整个情绪跟精神状态进到一个很复杂感觉不真实的状况。基本上大麻太复杂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不晓得该怎么定义它，因为你有点如梦似幻，精神有点解离的状态，你也不适合驾车，所以他们一般认为大麻其实有不可取代的疗效，医疗效果绝对存在，但是你要用它呢，你要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它要有很明确法规，然后用量。大麻虽然不会致死，但是它效果起来的慢，你有时候会用太多，所以你的神经系统会过度被刺激。那好处是它不容易过量致死，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死掉。
对，好莱坞影星之前好几个很可惜被发现的时候都是多重药物滥用过量致死，常常是用到海洛因或是吗啡。那这个其实就跟它的化学特性很有关系。你知道大麻受体在我们的呼吸系统管我们的生命中枢，就是脑干的地方几乎不存在，可是吗啡的受体很多，为了寻求那个飘飘欲仙的那个high的时候，你用的时候它就压抑了你的呼吸跟生命中枢，所以吗啡才会这么危险，这么容易过量致死。那大麻这边没有受体，所以它要作用也无从作用起，反而对你的生命跟你的那些生命现象是安全的。
这样我分享一下个人过度使用经验好了，在国外使用了，应该说一开始会没有效用追的大部分都是用吃的才会有这个现象，用吃的它 kick in 的效果时间比较慢，所以在合法的地方卖大麻食品的话，它里面就会教你说，甚至店员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始它每一颗糖上面都有标示说是几 milligram 的 THC，
是
所以说一开始先从四分之一的开始吃，15分钟之后没效再吃第二块。那以前在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在国外的时候，在欧洲没有这么细致的分类，那人家做好蛋糕就吃嘛，
是 brownie 对不对？
对，没有，那时候在法国说他们做可丽饼，
是okay.
反正就吃下去之后就发现半个小时想完蛋了，就是 overdose，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要吐也来不及，
是
就开始昏睡。其实他、我个人使用效果顶多就是呕吐昏睡，
是
比较少是那种兴奋性，因为大麻毕竟还是比较我个人的使用经验啊，他不会就是说真的是尖叫就是狂怎么见鬼的狂走，也就我的观察啦。
我分享成大一个老师跟我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人家坐在 brownie 头，那他根本不晓得那里头大麻，就他就吃下去以后那个幻觉啊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就说明明他在念博士对不对，然后他的外婆已经过世很多年，结果呢他吃完含有大麻的 brownie 之后不得了，他的外婆忽然跑来他面前跟他讲话，然后呢他还闻到他外婆身上的味道，然后他外婆跟他讲话，然后他一直要摸他外婆，因为太真实，他觉得外婆你已经过世那么多年，我来念博士你跑来美国干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太真实，真实到他自己一直捏他自己吓坏了，然后最后他就开始昏睡，然后就后来醒来以后，他美国同事就跟他讲说，你到底吃完那个 brownie 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爆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讲一些中文什么，他美国同事也听不懂，可是他说那个东西太真实了，他进到一个那个东西真的就存在的那个世界。
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每个人用起来感觉好像不大一样。
是，
所以老师就那个时候，老师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试用过吗？这可以问吗？
其实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在欧洲，有偷偷就是那个烟草有偷偷嚼嚼看，就是在欧洲，我们有一次去意大利开会，然后在欧洲他们管制比较松，但是在美国的话，因为他到现在全国联邦法都是一级管制药品，所以在美国我反而没有用过。我老板每次，我美国老板每次他们如果去 Cayman Island 度假， Cayman Island 是完全合法，所以他们就会买一堆来抽啊来贴啊干嘛，然后之后就留在那个 Cayman Island 的海边说给喜欢的人用。这是我美国老板亲身发生的事情。对，
就是这样，那时候就是好，我自己就自爆，我每次只要离开台湾国境我就会用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甚至就是下飞机，在机场在等那个 Uber 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看一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发现说我可能有在用，就是说 You smoke，点头，然后就是塞给我，就说还要上飞机，这样
子
感觉就是好像是说不定遇到老师的老板。最近听到有来自我们听众好朋友的回馈啊，他说呢，他本来只听三本著，就是排行榜前三名，但他那天想说，今天无聊来刷个榜好了，就喂，大麻这是什么？然后一听之后，哇塞，惊为天人，这是他自己讲的。然后就决定上网 Google 之后，发现说，哎呀，这只是木制啊，来抖，
就干爹一个月就抖了1010，你知道为什么1010吗？因为1010是我们的捐款上限。啊，你说这个上限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是10月10号出生的哟，
双十节那天要吃冰淇淋，知道吗？除了吃冰淇淋之外呢，如果你也愿意把吃冰淇淋的钱呢，每个月抖内让我们继续做节目，也是非常的欢迎。100块不嫌少，1010不嫌多，再拜托大家干爹干妈惹，可以上我们啧啧募资参考我们的方案哟，大家拜托。哎，老师之前有提说您之前有跟那个以色列的大麻之父，嗯，就是对谈的经验，这样子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
其实是我们刚好一起去意大利开会，嗯，那个是大麻会议，嗯，如果你看的话他今年90岁耶，因为他是1930年出生的保加利亚人，嗯，然后19岁的时候全家移民以色列，然后之后他还在他念完博士的时候短暂申请去美国，那时候29岁，他念完博士他是做化学的，那他短暂申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一年，跟美国的这个 NIDA 也就是类似我们的科技部那样的研究机构申请要研究大麻成分，因为他当时发觉这个古柯碱跟这个吗啡的成分就是从罂粟化的成分都被分离出来，然后那时候美国的 NIDA 就是严厉的拒绝他说做这什么东西啊，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他就摸着鼻子呢就回到了以色列，就他第一包拿到的，这也是我们去开会然后什么他在讲，他成立化学实验室第一包拿到的大麻是他们以色列警察在海关查缉毒品走私然后就说哦，你是化学系的教授，你希望做大麻到底有什么成分会让人改变精神改变情绪状态，来这包给你，然后他就拿到了，然后就开始纯化，然后才会纯化出 THC 有精神活性，然后 CBD 没有，然后他就把 THC 用在实验室的猴子身上。最好玩的是2015年我们在比萨开大麻学术会议的时候，那时候我美国博士后老板也有去，然后我带我台湾的学生去，然后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在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愿望， CBD 一定要真的用到人身上，所以他就85岁，他就说他致力于推展所有在以色列可以愿意做受试者的人来做 CBD 的2期、3期临床研究，各式各样的病症，所以以色列在大麻上面科学研究收集的数据走得比欧洲跟美国都还要快，因为有这个大麻科学之父，就是因为这个马修兰教授，基本上他得到我们这个大麻国际学会的终身成就奖，嗯，
原来是来自一包警察查扣的大麻
这很重要，
这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一包大麻
对，而且是1963年的时候，
1963年那个时候不是美国反毒反的正凶，
对，他自从经济大萧条1929年1930年，嗯，而且你注意看，他是1937年科大麻赋税，嗯，这件事我其实一再要强调，一个法令改变了全世界。你看哦，1937年那时候，他把大麻，那时候药厂都还可以合成大麻，然后供民众止痛啊、安眠啊，或是各式各样的焦虑症状，那时候还不是禁药，对不对？但是已经开始污名化嘛，开始成立各州觉得说这个移民喜欢的东西，嗯，我们很讨厌移民，所以对，嗯，对，我们很讨厌移民，所以他们带进来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甚至当时美国流传的就是说吸了大麻以后呢，就让黑鬼觉得他们跟白人一样优秀，甚至让白人女人自甘堕落，竟然去跟黑人或是西班牙裔人上床，嗯，跟有色人种上床，所以这个大麻绝对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东西。那1937年增加大麻赋税以后，当时那个 Eli Lilly 他们那些药厂呢，都是大量的合成大麻，希望去解决人类的很多病痛。那你知道当时一旦增加大麻赋税，他们就马上发觉，哎，无利可图，他们就全部转去做吗啡类的药物，化学合成或是植物萃取衍生物，所以吗啡类的研究就开始或是应用就开始蓬勃发展。可是到80年后，到2018年，川普就说美国进入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因为吗啡类造成的急诊室的 visit 跟过量致死，每年的人数总和哦大于美国枪械跟车祸死掉的人数，所以本来枪械跟车祸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就这两个每年死亡的人数远不及你用吗啡止痛过度滥用的死亡人数太多了，而且是直线飙升，就倍数的飙升。这是1937年的那个法律之后才会让吗啡忽然间大发利市，造成是美国公共卫生的危害，紧急状态，它真的进到全国紧急状态，他们那个止痛药的那个上瘾跟滥用太严重，是吗啡类的。
那在台湾不会有这个问题吗？就是止痛药滥用好像比较少听到、有吗？
台湾很难一直拿着处方签到处偷偷去买药，美国会有很多管道，其实欧美的人士比较崇尚个人主义，所以他们其实是勇于尝试各式各样的禁药跟毒品。但是你要知道，台湾现在安宁病房跟癌末病人都是用吗啡，因为他想说好啦，反正他如果会致死或是会长期使用会上瘾，问题是你基本上所剩无几的日子，所以他就开始用吗啡，但他副作用很大。
老师觉得大麻在医疗上他的研究被阻挠跟这些药厂止痛药药厂有没有关系？这有一个阴谋论常在讲说啊，大麻医疗不会合法啦，就是联邦美国没办法联邦合法，就是因为这些你看鸦片类止痛药的药厂，如果它合法之后它就没有 profit 了，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是污名化造成让当时药厂觉得无利可图。但是因为现在是它整个科学研究落后30年，但是这一波新的大麻大概从10年前开始慢慢发酵，那政客主导的话，基本上政客会去游说药厂，跟他们说其实这是有利可图的。那民众是一方面，他们因为真的滥用太问题太严重了，所以民众大家都以身试法过，所以他们推得很快。但所以因为现在被联邦法整个挡住，美国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开放嘛，它还是很争议，所以它被联邦法整个挡住之后，其实药厂就算闻到那个商机，就算政客跟他说我们会致力于法律的开放，他们还是觉得相对是困难。之前奥巴马相对友善，
对啊，奥巴马都已经直接公然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吸过啊，
对，
但是
他跟克林顿都吸过，
对啊，但是 Joe Biden 就那种超级反麻，就是所以好忧虑啊，因为台湾要合法，医疗要合法，其实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看着美国的风向在走，我自己的感觉啦。
你说如果要合法，
对啊，就是医疗用，因为要抄泰国模式也有一点困难，因为泰国会合法，医疗合法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传统草药，
是，
所以泰国传统医生就是有点像我们汉医啦，
是，
他们是泰国的那种医生，也可以开，
是，
也可以开tincture给你，
是，
但是台湾好像就没有这种脉络，
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祖先开始的，中国是最早的，后来我们就被鸦片整个拉过去了，因为我们真的是鸦片战争，然后就整个
我们现在还在100多年前鸦片战争的 trauma 里面，
对，就是因为鸦片的遗毒太深，所以我们其实你注意看，我们那时候神农尝百草是觉得大麻非常有用，中药里头有火麻仁啊，那个就大麻成分啊，
火麻仁好像火麻仁饮料在香港的便利商店好像有卖，
但台湾没有，
没有。
但是我其实觉得台湾忽然你说因为 Markio 事件之后把 CBD 变成药，那需要有药证的药商才能进来，我觉得 CBD 应该开放保健品那一部分，保健品如果是纯的 CBD
就是不含 THC 的 CBD
或是 THC 检验不出来的，
就是 10ppm， 那老师觉得 10ppm 这个标准
它是火麻仁的标准，它就是跟我们的中药一样，
觉得合理吗？
其实基本上 0.3% 如果长期使用是有一点高，它是 10ppm 的300倍嘛，所以它是有点高，因为你长期使用的话 THC 还是有精神活性，那所以长期使用还是副作用可能比较大，我刚刚说的记忆损害啊，认知的那些执行能力，因为你长期会昏睡嘛，或者是说基本上
有精神活性啊，
对
对，所以其实 10ppm 这个标准是老师觉得 OK 可以接受，这样
是比较严格，但是因为在科学研究跟医学研究落后的情况下，定严格的标准没有不好，真的没有不好，因为你要想想看，以前居里夫人在研究放射性的时候，那时候放射性的标准超松的，可是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危险嘛，然后就一直用，所以他们都癌症死掉。而且
还有什么放射性的化妆品，以前不是镭什么元素可以放在化妆品里面，
是，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如果无知，因为你科学的这个研究没有证据没有知识，你无知的话你会以为安全，你会误以为安全，民众常常会这样，会误以为安全，但是基本上我们只会相信科学的证据，真的量化或是质化的证据，科学也不是每一篇文献都值得相信，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政府可以更支持科学跟医学的证据的话，这样其实 overall 是走在一个对的方向，美国政府也一样，台湾政府也一样，
这样听起来 CBD 是相对比较安全，跟 THC 比起来
如果很纯的 CBD， 那因为台湾政府已经把 THC 的浓度的法规定得很严嘛，
超严格，随便都超标，像有一个 CBD 厂商那时候还可以卖的时候，
是，
他有一天他家忽然被冲进了20几个警察，
真的
就说你现在是贩卖，那个搜索票是说贩卖二级毒品， 然后就真的他家全部被抄过一遍，就超多什么肥皂什么全部被带走，结果检验出来 CBD 油里面有 14ppm 的 THC，
超过一点点。
对，然后我们就说不行，这要送复验，就复验完就没了。
对，因为当你这么微量的时候，检验室它有一个误差
值。对啊，然后而且超微量实验室在台湾民间机构只有政修科大，
真的，
因为超微可以验到 ppm 等级的，
是
民间的有在验，当然他们送什么航空宪兵队啊，什么航空那个
不是政府机构，
那个不是我们可以验的这样子。
是，
对，甚至 SGS 也只能验到100 ppm。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就小于我们的 detection limit 嘛，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怎么讲，这个标准严格到会很容易出现误差值，就是他只是卖个 CBD 的人，然后变成就是毒贩。他那时候很痛苦，他就说我这辈子循规蹈矩，然后他还是跟进口商合法报关，进口商批货，那进口商还给他那个什么检验报告啊，什么 COA 啊、什么全部都给他，他说怎么会，
是反正台湾最严重的问题 ketamine 是在三级毒品。
对啊，我觉得doesn't make any sense。 诶，那老师在学校里面上课在教，有跟大学部的同学讲大麻的课吗？
有，其实我有跟他们讲说大麻不是你们想象中的毒品，正视听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基本上毒品你不能把所有东西都画上等号，
是
光就他们的化学结构，它在你体内你的脑中怎么作用，以及它会不会致死，它的危害率是多高，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其实最好玩的是现在医学系现在这批真的在当主治医师，真的在医院跟医学院很有影响力的这些医学教授医生们，他们都说他们大学的时候教科书里头没有，完全对这个东西不熟啊，不晓得它到底什么东西，因为老一辈的医生、所以他就说你叫我开处方签给你，但我根本不晓得它的疗效，也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开处方签给你，因为民众会去要求，疾病会乱投医，所以他到处去上网啊，去查啊、就说这个很有效，为什么政府不让我买。
对啊，
对，
像比如说他不在药典里面，他不在中华药典里面，然后也不在那个开药的那个，不是有个系统，然后要开药手写，
没错，
就还是有医师会手写，可是很少很少很少。
对，所以你要认识有医生愿意，或是他至少有耳闻这样的东西。所以之前我看到他们5月7号开完会之后，好像有荣总的医生就说，其实他真的对小儿癫痫真的很有效，所以我们都赞成家长真的要，就是他们是希望政府能够真的帮助这些有小儿癫痫的家长，真的可以用各式各样的管道，合法的管道，然后政府愿意帮忙的管道来取得。因为他就说他们看着这个小孩这样子10年20年真的很痛苦。
现在是国外是分药品级跟食品级，药品级就只有唯一就是那个超级
纯度 99.9%，
对，但是食品级就很多，
但台湾就一律劝变成药品级，
对，
这样台湾就更变得更严了、
啊，完全没办法分辨啊！所以就是说，哈，怎么会？就是 CBD 你拿去加面膜，然后加什么？他们还有那个什么 Energy Drink，
是
那种粉末，然后这样也说是药品。那老师在学校里面，同学们对大麻的反应如何？
如果真的有好好听我课的学生会觉得毒品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你想想看嘛，你如果今天说，哎，这个人喝酒，这个人又抽烟，你就说，哦，这个人真的习惯
不好
不好，但是你不会说哇天哪，这个人一天到晚在沾染毒品对，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个人这个生活习惯不好，或是有一些药物滥用的瘾。但是大麻比烟跟酒都还要来低，就毒性跟依赖性，
是它跟 LSD
这个是NIDA很有名的科学研究，所以其实是有凭有据的。
因为之前我们最常听到，像我上个礼拜跟反毒的检察官退下来的律师对谈，那个
是
又有个球星被抓，然后他就说这是大麻，就是 gateway drug， 不管
no， 其实 gateway drug 这件事也很争议。Gateway drug 是说他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推论，他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你小时候从很 soft 的 drug，一些然后你觉得啊无伤大雅，像保健品那样的东西的药开始用起，那他认为大麻是一个因跟果嘛，那因跟果关系，他们就说你看嘛，你刚开始先用大麻，然后之后你就用古柯碱、安非他命，然后之后你就用到会致命的吗啡跟海洛因，好可怕。但是这个理论推出之后就开始做研究要证实，对不对？完全没有被证实，
所以它就是一个假说，完全没有被证实的假说，但是不断的在社会科学学门里面一直不断的反复出
现，就以讹传讹。那所以 gateway drug 一定有一个因果，那他们就说，哎，我当时因为镜周刊的记者也来采访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看科学研究报道的迷思，然后有一个科学研究很好玩， 他就宣称说，你注意看啊，如果从小就吸大麻的人，后来呢，他那个海洛因听起来很恐怖，会致死，对不对？海洛因止痛药的那个滥用，会比从小没有用大麻的人多五倍。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研究真正的人，他是从这个 1% 变成 5%， 所以就是100个吸大麻的人，可能最后只有 1% 的人最后海洛因滥用，100个吸大麻的人就一个人最后海洛因滥用。那如果100个从小吸大麻的人，最后有5个人海洛因滥用，然后另外95个人没有，可是他不告诉你这个真实的数据，他就说变成5倍好恐怖哦，你的那个之后去吸那个，你可能就会翘掉那个海洛因变5倍。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实际最后人数，就是从小吸大麻变海洛因滥用的那个人数是多少人，那他就是100比1跟100变成5，然后就 5%， 然后他就告诉你 1% 到 5% 是5倍，所以你要去看科学研究，它真正人数算出来的数据，而且也没有因果关系，它只是说最后成年之后，它追踪二三十年，最后成年之后又用大麻又用海洛因的人有多少人，他也没有说其实因为从小吸大麻长大二三十年后还吸海洛因，是因为
自己幻想出来一个因果，
那个就是 gateway drug hypothesis。所以这个其实 Yasmin Heard 也就是那个 Mount Sinai 的药物滥用的这个中心主任也写过这一篇，说 gateway drug 根本大麻不是，他没有被证实，所以他就说你们要不要好好看科学证据来说话，不要以讹传讹。
因为我们警大系统的犯罪学研究还是信仰这个啦，
没有没有，那个文章我都可以找出来寄给你看，
所以觉得很痛苦。这样，我当就是我完全100%支持老师。我应该说，我们的听众都还算是蛮支持这个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突破同温层的时候，就会觉得，像那一天跟那个所谓检察官退下来、企图检察官退下来的资深律师对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痛苦。就是我本来以为他反毒这么多年，如果他是真的企图做这么久，他应该会有一些比较
科学证据
的理论或怎么样，就他。就一开口就 gateway drug 的时候，我就崩溃。我说、那個、不要拿我小学一年级的东西出来讲。
那个就是对大麻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就很可怕。我们心理学讲说，刻板印象就是说，你拿一点点你听过或是耳闻的东西，就对这个人有了定见。刻板印象要怎么解除？你要真的去知道它的细节、真的去找证据、找资料。
是。哎，老师，那在学校做，就比如说做大麻研究，跟就不止在研究所，甚至在大学部开课讲大麻，学校那边的反应是学校有支持、反对，或者是有什么？
其实学校从头到尾就是教授是有言论自由的。那我做这个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为了了解他的生理跟病理机制，学校倒是很开放哦。学校很开放，他没有觉得说我在什么鼓励学生吸毒，或是鼓励我觉得没有。因为吸毒，你知道吸毒这个这么广泛的字眼听起来很耸动，
对啊，
很恐怖，但没有，我们没有鼓励学生用它，
当然当然，
而是说我们先了解它，它到底是什么化学成分，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什么疗效，那了解之后我们去评估它的利跟弊，评估利跟弊之后，有一天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如果你刚好产生了某一种病症，然后你其实是可以借助到 CBD或是大麻其他成分的疗效的时候，你要自己有判断力跟评估。
是，
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你具备的知识越多，你可以不要迷信，不要有刻板印象，你可以有自己的专业判断力。那我觉得我们带给学生的绝对不是要鼓励他们吸毒，或是所有的药物全部来拿来试一招，不是。
大麻毕竟这个议题算是
争议性
争议一点，那而且成大又是国立大学，所以想说哇，这个到底有没有被学校或是被找麻烦，就很高兴就听到就是学校是很支持的研究， 对研究很支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是，
那老师觉得说，如果台湾如果有一天要医疗用的大麻合法化，或甚至我们 CBD 的产业化，老师觉得这个是在比如说十年内有可能的吗？就现在的，就您在学界的观察，
我觉得如果是台湾目前有点落后国际这个研究或是应用产业上的话，我觉得台湾第一步应该开放这个研究跟医疗，所以它基本上如果把它 他是说他没有合法化的问题，因为他说 CBD 你就找药商，然后有药证的，然后他就帮你进口，所以你随便就可以做研究。但是 THC 基本上我当时已经跟台湾就是 TFDA 的官员说过，他说我就跟他说我在国际上就很难买得到，当然我可能还在找一些门路，然后我就觉得说台湾应该自己可以找一些人来合成、或是来萃取，然后自己有一个产业链。但是今天听到说连 CBD 都只有药证才能够进口，其实 CBD 应该开一个就是比较保健品而不是内服的，其实内服的我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啦、因为不晓得它的纯度跟 THC 就算验不到到底是多大的含量、所以如果是很纯很纯 CBD 你真的有信赖的这个进口或是政府自己做的、我觉得它保健品的这个产值跟疗效是真的很好用。但是内服长期要内服因为有 THC 的成分，所以还是要小心。
那如果就是台湾自己来种 HAMP，
我一直觉得很可行啊，
很可行、
因为大陆已经国营化了，
重到不行，他们
哦，他们产销全世界，
那个时候去
产销全世界
Vegas 大麻展就说中文的就两团，就是黑龙江跟云南，
是
就是他们就是什么 LED 灯啊，然后种那个种子然后萃取什么什么，就是一整片，他们说黑龙江汉麻集团、
对是真的、而且我就在想说台湾现在是不是连中药都依赖大陆种植跟进口，所以台湾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农业产业链，很可惜耶，因为这个对经济来讲是很大的注意，因为它真的是高经济作物，仅次于玉米、
真的希望农委会有没有官员可以听到这一集，我们改天来游说一下农委会，因为想说种 hemp 总比去种那些重工业的，就是实话，如果我们在云林啊哪边把六亲赶走来种 hemp，
是，但是它之后的处理啦需要一整个产业链、它之后的萃取啊，因为它整根植物都可以用，它真的有非常多的产值，我如果之前在科学院开始写说它的那个产业各式各样。
科学月刊我这边要打个广告，我们这边先说我没有收科学月刊的植入，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那个2018年9月第585期科学月刊，现在你写信给科学月刊你还是买得到，它会寄到你家，对，欢迎各位听众去买这一集，我觉得这一集真的超棒的。对，好，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
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大家拜拜。
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谢老师。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鬼岛立场，亦非侦定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烦不烦由李金奇律师主持，没有 chat。 鬼岛之音凯西制作，玉成剪接混音，在 Future World 录音。